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唉，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谢正修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正修你好，在上一集非常感动你从美学的角度分享了有关于您在进教之前从这个美的眼光渴望了20年之后然后进到了天主教，特别是您在上集提到了阮神父他在协助教堂的建设和这个摆设布置方面的一个贡献，可不可以再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相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福音和您的感受？
好的，我觉得机缘嘛，我觉得天主对我特别的恩宠哦，能够让我在这么样的一个好教堂里面灵洗然后成为基督徒哦。
是。
那板桥圣若望天主堂它影响我的地方真的很多。那我刚刚提到就是在美学方面，那当然我有绘画的背景。那我刚提到我们的神父哦，我们的神父是一个，我们阮神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父。他应该是在他们越南的那边应该是有一点点这个木工的底子哦。
是。
他的木工的底子很好。
是。
那所以我们教堂的每一年哦，他在任的每一年都会有布置一个新的马槽。那他布置这个新的马槽并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敲敲打打，还注入了不少的一个巧思哦。
是。能不能多分享一些哪一方面的巧思？
他每一次的做法都不一样。
是。
他会有，每一次都会有一个主题哦。那我会比较记得就是这个哦，这个去年哦，去年圣诞节它是一个，因为信德年嘛哈，它就是用一个信，然后做成一个很像一个屋子，因为马槽嘛，马槽当然就是一个屋子的感觉。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工程哈，那个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巨大，然后任何角度哈，它有不同角度的一个变化，也有不同角度的诠释。
是
哦，然后前年的话是做一个符。好，因为他也中国人嘛，
福气的福，
哎，对，福气的福，他也是用个福做马槽，
是，
对我这个印象，因为他这两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字样嘛，哈。当然，在谈到这个美学的部分来讲，因为我后来我也有去这个欧洲的教堂看过嘛，哈。
是。
那当然，台湾的教堂跟欧洲的教堂有些很明显的差异性啊，
哈。
我看差异性比较少，大概是树林堂了，哈。啊，树林堂我有去那边帮忙过，这个有点欧洲的感觉。那我们板桥圣若望天主堂，它就是一个很中国式的，说美感啊，当然是这样子哦。一般的教友觉得哦，天主教堂我都不要讲，大家就会想象是一个天主教堂的样子，
是
哦，但是绝对不会是我们板桥圣若望天主堂的样子。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教堂，觉得这不是教堂吧？好、哦，这完全都是一个中国式的一个哈、哦、啊，它都是在美的诠释方面啊、哦、是比较有独到之处。那当然天主教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欧洲比较盛行的宗教，那我会觉得说那样的美感的模式应该是会注入在台湾。那以前我们的创堂神父他的做法就有点与众不同、
哦、
我们的创堂神父是毛神父嘛、哦、
是
毛振祥神父，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要用中国人、哦、就是把天主教给中国化、哦、那让中国人、哦、也能够不要对天主教有产生一个隔阂的感觉，好、
嗯
哦，所以他的做法是这样，所以建了一个中国式的一个类似宫廷式的一个教堂，好、哦，然后当然中间换了很多的神父，那但我们阮神父他的做法也是他有一点承先启后，好、哦，他也是会用比较东方的手法好、哦、来诠释这个美感，
是，
那这种美感就每个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不管它是一个西方的一个美感还是东方的美感，我觉得还是脱离不了美感。好，所以我们神父在这方面的美感的那个琢磨是非常的深。
是，其他的教友是不是看到了这样的马槽，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美，然后吸引他们来到天主教堂？
是的，这个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相信各个教堂都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平常会进教堂的教友可能没有那么多。我看过一个资料嘛，就是说在欧洲这个只有 20% 的教友平常会去做这个假日弥撒，好，20%很低了哈。那这样的比例，不过我们板桥圣若望的天主堂不止哦，因为我们神父是一个，我跟他开个玩笑，他是一个铁锤神父，他不止拿铁锤敲敲打打，他也拿铁锤钉人，他紧迫钉人，他要求教友一定要来做弥撒，好，然后他要求教友一定要做毕竟，他要求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严格。不过是这样子到圣诞节的时候，就像说神父不盯人这个到圣诞节当天圣诞节前夕开始人就多起来了。
是，
那平常我们平日弥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教堂人他不会坐满，那圣诞节不用讲是爆满，因为我们神父，我们在我们神父的一个带领下，他不只是做一个马槽，那我们这个教堂里里外外然后也有很多的教友的协助，然后布置的真的是光辉灿烂，是一个非常感性的，
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非常非常感动。对，
是是是，我们在听到正修教友所为我们分享的这个部分，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会了解，教堂它在外在的美以及建筑的美方面，也可以带来给人心灵的一种感动，而这份感动也可以跟天主呢能够产生更加接近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请正修教友再为我们分享您在灵洗前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它的感动是什么样子。对您来讲，今天您再回头看看灵洗的情形的时候，您觉得灵洗对你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灵洗感觉就像注册商标吧，就是说以前还是慕道，这个怎么讲，灵洗就叫教友嘛，然后灵洗以前叫慕道者。那其实那时候我来教会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老师都会介绍我给其他的教友说，哎，这位是新的慕道者。其实这句话我并不是很喜欢听，我巴不得我马上成为教友，我巴不得，所以那时候我在教会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那当然就觉得说，哎，我很希望就是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是，
我现在就是要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
是，
对，好，那当然
内心就很渴望，一直想进入。
对，我不，这个慕道者的名词，我感觉好像还是一个外道的感觉，我并不是很喜欢，
是，
我不是很喜欢。然后灵洗，当然灵洗，我们是8月15号那天灵洗嘛，圣母升天嘛，圣母升天，对，那天灵洗，那就是感觉就是注册商标。那注册商标之后，当下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应该要更标准。其实我当那时候我还是慕道者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这样的体悟了，那你现在已经灵洗了，那我在这个修行这方面的话，已经不只针对我个人，当然针对我个人的部分要加强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也希望是说我们也去感染其他的教友，或者是其他周围的人，
是，
对，那这样的你说是使命感，我倒觉得也好像也没这么伟大，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驱使吧，
是，
因为我觉得我不敢在天主面前撒谎，
是，
对，那我既然觉得说我既然来这边，那我就比较不能很随性的依然故我。那当然就是说在传道这方面的话还没有成绩啊，但是因为我
太客气了，你之前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您也做了一个珍珠板，然后刻了这个圣母玛利亚的这个雕像的一个浮雕的像，我想其实已经让这个教友，每一位教友进到这个圣堂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敬礼的一个感受了，所以我想这些教友已经在这个部分已经在服务这个教友这方面了，所以是不是能多分享一些您在未来的一些想法跟规划，就是如果您觉得进到天主教里面您还希望多奉献，是不是有一些您的看法？
有必要啦，就是因为圣若望天主堂刚好离我家也很近了，我会觉得它是第二个家的感觉，那我们阮神父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他其实是想办法很想把我们教会这个组织起来，
是，
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 我相信我对那个圣若望天主堂的历史比一般的教友有多一点的认识，因为那时候我们50周年堂庆的时候，然后要做一些这种资料的整理，所以那时候我也负责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对教会的认识比一般的教友多一点的看法，多一点的认识啦。但是说进到教会我觉得就不应该独善其身。
嗯哼哼哼，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的教友，他信仰之后对他的改变并不是这么大。好，那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子，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啊，就会有这个人的因素在啊，比如人一定有什么是是非非啊，好，所以在教会不管在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地方都会看到这样的是是非非啊，
是，
但是我觉得难免，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身为这个教堂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是在这方面的话我们都还有努力的空间，创造一个这个教会一个和谐的一个一个和谐的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当牧道者之后，我每个礼拜一除了上课，那上课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做教会的义工嘛，
是
教会很多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字体啦，什么招牌啦或其他的部分，那都是会让我来做，
是，
对，然后就说就开始去这个服务，白天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是服务教会，然后我们会有一群教友就这样做，我们就开个玩笑说叫周一俱乐部，然后周一就是大家来服务教会这样子，
是，
那我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来服务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壮大起来，
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天主教应该它还有更好的那个发展的空间，
是，
那如果说每个教友的想法都能够再多尽一点点的力，我觉得那个局面是不太一样的。
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到正修教友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是有一群人然后一起的来努力，早上上课，下午呢来用实际的行动奉献教会，然后让这个教会呢能够更加的团结，也能够让来到教堂参加弥撒的教友们能够感受到天主的那一份美和大爱。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再请正修教友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在从阮神父这边上课或者是从这个下午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印象深刻然后觉得进到天主教之后跟您以前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能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前辈对我的影响很大，
前辈是
指，对，我们前辈就是林秀英嘛，林秀英跟那个黄光辉，他们是夫妇，
是，
那他们是身教跟言教，那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是，他们是传道员吗？
对对，他们是传道员，他们是服传组的。
是是，
我是看他，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标准的服传组的。
是，
他们就是身教跟言教。
是，
那对我的影响是直接的。
是，
所以我一直就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父母亲一样。
是，
对，因为他们我们很接近，所以我们甚至于这个我们做弥撒的时候，我们都是坐同一排，我们这个相处十分的热络，我觉得教友跟教友之间如果说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联系我觉得应该是会更好。
是，
那毕竟我跟神父能够沟通的时间不多，
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神父是一个，他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人，
是，
因为我们神父他话会多，就是在传道的时候，
是，
在做弥撒的时候，他做弥撒的时候，他讲的道理都很精辟又很活泼，
是，
所以听我们神父讲话好像不太会打瞌睡，他有时候会很沉闷的时候呢，然后带几句这个有点诙谐的内容，
是，
但是我们神父就是默默耕耘，他平常也不居功自傲，
是，
他就是默默的做，有时候我们去上课，然后他拿铁锤在那边钉钉钉钉东西，然后大太阳他就在那边钉，
是，
那就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身教跟言教，我真的很爱这个神父啊，真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神父有这个任期啊，我真的很希望说这个神父能够像串堂神父这样永远都跟着我们在一起。
是，我想今天也借着这个节目呢，正修教友表达了他内心的感谢，然后也表达了他的期望，也希望天主保佑阮神父让你们这个堂呢能够继续的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朝着成圣的道路上面迈进。您刚刚特别有提到身教好像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有没有一两个生活的例子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他们在服传上面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是，
对啊，我觉得教友嘛，教友就是要多嘛，那他们就是在服传方面，那当然他们也关心到我的生活，
是，
我讲个有趣的笑话，
是，
后来呢，我灵洗完了之后，那照理讲灵洗完了就不用上课嘛，啊，这一般来讲灵洗完了就是你的课程结束。可是呢，我灵洗完了之后，我还得来上课，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就周一才有办法休假。我也希望说，哎呀，假日的时候能够好好去放松一下。
是。
然后我们这个李学元前辈就跟我讲说，你还是要来上课。他当然讲来上课，我的想法他说一我不敢说二了哈，那还是来。然后后来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当然上完课之后，然后有时候上完课，然后就顺便哦，教会有东西要忙就忙啊，没有忙的话，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轻松一下，
是，
哎，就这样子。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林学元前辈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你灵洗完了之后我还要留你下来上课吗？
为什么？
那时候我想说啊，不就是就上课吗？有这么多问题吗？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我的工作，我是一个纹身师傅。
是。
那他也知道说你纹身师傅，那你经常跟异性之间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当然那种身体上接触就是说，哦，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坏的那种，就 是哦，比如说我把这个图案哦用在客人的身上，
是，
那各种的各个不同的部位都有可能。
嗯，
那我们林学英前辈就跟我讲说，你就会怕说我这样子会陷于诱惑，
哦，
那这样子呢对我太太就不利了。
是
啊，比如说啊，我就陷入诱惑，他有跟我讲说有。他又觉得说你长得这个人模人样的，会不会有这个客人啊对你有好感啊，然后影响到你跟那个好，哦，这个跟你太太的感情。
是，这就叫我昨天长得很帅。
不过他讲的时候我真的就笑了齁，哦，我觉得这笑因为我还是老话一句齁，哦，当我这一脚踏到板桥圣若望天主堂的同时，
是
齁，哦，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些诱惑都不会再发生。
是，
对，
所以在正修教友的内心，其实他已经笃定是以天主他的诫命为诫命，然后非常真诚的朝向这个成圣的道路在迈进。那我们也听到我们的传道员呢，他是这样子的热心，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引领正修教友，让他能够体会到天主的爱，然后不断的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来带领他，同时也关心他的家庭生活。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是孤独的一个人呢？希不希望能够有其他的人也一同的陪伴您，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欢迎您就近的能够就教于神父，或者是找寻天主教堂，请传道员为您解说天主教的一些教义，或者是认识天主教其中的美善，不只是在教堂的建筑之美，也是在我们人内心建构一个圣堂，以在内心的圣堂的美来走向基督的道路，来认识天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正修教友为我们分享，是不是有哪一句圣言，或者是圣咏，或者是您在进教的这一段历程当中的一个心得，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句话哈是怎么讲的哈？那句话怎么讲？我不记不起来，但是内容是这样子。我刚刚提过，我是个纹身师傅嘛。那好，那我们开店就会有业绩压力，然后就会有烦恼。
是。
那这个烦恼是免不了。
是。
那所以呢，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它的解释是这样子，就是说天地万物啊，他们不愁吃穿的啊，鸟也不用担心说没有食物都可以吃啊，
是，
草也不用担心说没有水它没办法长，因为天主对鸟或对其他的万物都可以照顾得很好，何况是对人呢？
是
啊，所以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哦，
是，
会觉得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烦恼，
嗯，
因为我觉得天主自有安排，
是，
当然。前提是我觉得还是要尽人事听天命啊。
是是，我们非常谢谢正修教友，特别是在忧虑当中，或者是为生活奔波，或者是担心着工作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您听完了正修教友他的分享，一定是内心也可以感受到天主呢他是这么样子的照顾万物，所以您可以将您的忧愁，将您的重担通通交到天主的手上，让天主来分担您的忧愁跟劳苦，相信您可以体会到基督的轭是轻省的，放下您心中的重担，走向基督，认识天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